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25章啊，一共是40节、啊，我们靠主来去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这里呢前面有一个这个就是然后，它是接着上一章哈，就是第24章。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弟兄姊妹哈，我们来看。从这里开始啊，就是从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一节来看啊，第25章第一节，一直到往后走啊，一直到第31章的第18节，整个这一部分都是在讲什么？都是神借着摩西来讲这个关于建造会幕，以及在会幕中制造那些器皿。然后祭司利未人如何在会幕中进行侍奉的这样的真理，这所有的真理呢将会在圣山上上帝交给摩西，然后摩西呢再讲给以色列人，并写在圣经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到了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这已经是在旷野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在圣山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要明白啊。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真正的远离埃及，远离世界，啊，也要说出埃及记第25章，你去看整个出埃及记，它并不存在任何在世界上的情怀，这些全是给以色列人的，今天来说是给教会的，并不能用来在世界上去谋取什么利益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在今天呢，这些话语，这些命令。就是在教导我们按照真理呢去建造教会，以及那些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人，牧师传道人呢能够按照真理呢在教会当中去侍奉。也要说到第25章这里的时候，从25章第一节到第31章18节，整个一块呢已经开始彻底的远离埃及，并且要正式的开始过这种会幕的生活，就今天来说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生活啊。有的人呢经常讽刺我们，也抱怨我们，说我们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啊，这本身是一种谎言。但是其实这个教会生活它就是和世界分开啊。我们来看啊，然后呢这个第25章第一节，它的背景是在哪里？它的前提是在24章的第12节到18节。摩西呢在第24章的时候最后一次被神招上圣山，然后呢那时候上帝呢降临在西乃山山顶，形状如同烈火，摩西是在云中上山，整个以色列人呢都能看到这非常啊可怕的一幕。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些教训呢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前提或者气氛下呢？是在一种极度的恐惧战惊的这种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呢，上帝呢告诉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你开始要进入这个会幕生活啊。首先呢要学会守过会幕生活所应当遵守的这个规矩啊。在今天呢这些教训呢同样可以拿来应用在我们这个这些进入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啊，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从这里边学到原则，学到智慧，用于在你在我们在守教会生活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和细节。所以说这些话语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有用的啊。我们来看，马上我们看25章的第2节到第8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我们看这几节哈，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这样说的哈，我来看，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以色列人。什么事情在这说的很清楚，上帝说必须向我怎么样奉献。注意这句话哈，这是原文啊，说必须向我奉献。虽然后边说是甘心祭，但前面说总原则是必须有奉献啊。然后呢，从每一个人那里去收取。哪些人呢？就是说哈，这个和本说叫甘心乐意是吧，原文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他自己已经激动了他的心啊，就是说他顺服了圣灵的感动，他愿意呢被感动，顺服这种感动呢去做这种奉献啊，也可以说是甘心乐意。然后后边说，神告诉摩西，你一定会为我收到奉献。咱们来看，在这说的很清楚啊，神在以色列呢，今天神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就是人应该有奉献的心智。然后奉献呢还必须是什么？甘心乐意的啊。然后呢这个奉献呢是奉献给神的，然后收奉献的是什么？是为神收取奉献。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从神那里发起，由神感动一个人奉献，然后呢最终这个奉献呢会用到神那里啊，用到神的教会，或者是用到支持这个传道，支持全职侍奉的这个事情。我们来看哈，让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哈，二十五章第二节，还有这个三十五章的二十一节，三十五章二十九节啊，还有失日记的五章二节和五章九节提到，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原文就是心甘乐意奉献的意思。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当中呢，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就是甘心乐意，或者是说顺服神的感动去奉献啊。然后我们刚才说哈。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后面的三十一章的十八节，整个这一部分都是什么真理？关于建造会幕，制造会幕中的器皿，以及幕那个祭司和利未人在会幕中做全职侍奉的这些真理。当上帝在讲那些建造会幕、制造器皿还有全职侍奉的真理之前，他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排在最前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什么？关于奉献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今天很多人呢他不敢讲奉献啊，实际上我过去我也少讲，只是因为认识没有这么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哈，这个会幕建造起来，或者说今天一个教会建造起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祭司的国度建造起来，教会这个今天在万民当中呢为人赎罪的这个平台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是以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奉献作为开始的。你要明白哈，这里边所有的建造、所有的事工以及全职侍奉的人所需要的会中的一切的侍奉，都源自于什么？会众的奉献。全部是来自于奉献啊。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建造会幕所需的一切，会幕当中侍奉所需的一切，都源自于以色列人的奉献。然后我们看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当中，教会初期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费用从哪里来的？都是那些门徒卖了田产，然后把钱放在门徒脚前。所以说旧约和新约在奉献上都是一致的，甘心乐意，首先强调必须有奉献的心智，然后甘心乐意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呢这句话它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个是什么呢？奉献是你必须做的，你必须有这样奉献的心智啊。另外一个呢，你想要被神悦纳，你的奉献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啊。也就是说，既有责任，也有这种甘心乐意和感恩的心在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奉献上，他真的能做到甘心乐意的人，他能够甘心的去做，而不是说得逼着他去做。而不是说得年年催着他去做，而不是说献三好的俩枣，然后最后还疼得不得了，然后还真是充满怨言，啊，就这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奉献这个事情上呢， 神其实是让我们有怎样的心智呢？第一个就是对上帝的这种无限的感恩，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上帝拯救了我们，耶稣为我们死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待教会，对待神的家，对待神的仆人呢，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要自私和冷血，不要袖手旁观。这就需要你呢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不要被那些属世界的私欲和贪财的心呢去占据你的整个人生。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在世界上追求功名，追求钱财权力，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教会当中怀着感恩的心来聚会，来奉献，来支持这个教会的建造。所以说弟兄们，你去看路加福音七章哈，那个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但耶稣拿他和有一个被人称为罪人的女人做了个对比。那个女人用香膏膏住，并且用头发滴着眼泪擦干耶稣的脚。耶稣用他的这个行为和西门那个行为来做对比，耶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欠债多的被赦免的他的感恩多，欠债少的被赦免的呢他的感恩也少。所以说耶稣最后他称那个女人是什么，说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然后耶稣说，妇人，你的罪赦免了，你平平安的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往上讲这个奉献哈，为什么有人我牧会几年，我在这个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也传道传了很多年，我就发现哈，为什么有人啊总是甘心乐意的做奉献的工作，支持教会，支持传道？为什么有人你一提奉献他就炸锅，或者说他就是奉献他也不甘心？有的时候是他自己许了，然后呢他耍诡诈，最后上帝揍他了，然后他不得不拿出奉献来，然后奉献完了还得看看你拿着得买什么东西了，就这种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没有对上帝这种感恩的心。如果有人他不是真正的感到耶稣拯救了他，耶稣赐给他永生，耶稣赦免他的罪，就像那个香膏膏主那个妇人一样，那么他就不会奉献。所以说呢，圣经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有奉献的心，另外一方面要求我们你的奉献必须是感恩的，你的奉献必须是感恩的啊。所以说在这个会幕要建起来的时候，在讲到教会的建造的真理之前，上帝先讲了关于奉献的真理。因为只有一个感恩的人他才能真正在教会待得长，你明白吗？一个贪财的人，一个里面充满情欲充满情怀，但是对教会冷血，对这个牧师和传道人就不管不问的这种人呢，这种畜类呢，他不可能在教会待得长啊。我这么多年牧会的经历让我知道圣经说的是真的。我就知道那贪财又好色的人啊，那些整天看钱财如命的人，他是不可能在教会待住的。这种人呢，要么你最终把他赶出去，要么教会最终让他拆毁，那一定是这样啊。我往下第三节哈，说这奉献呢，说你们啊，说摩西你们哈，这些在以色列当中啊管理会幕的，你们祭司和利未，你们要从他们收过来。有哪一些呢？首先是金银，还有什么铜。首先我们来看啊，这所有的样式，看出埃及记25:9和40都要照着什么上人在圣山上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提到的金银铜它是用来干什么呢？它都是用来制造会幕以及会幕中那些器皿用的。这三样金属呢，它向我们展示了天国的国度，或者说天上的圣殿，它基本的特征。第一个是极其贵重的，极其尊重的，那个尊贵的。然后是什么？具有永恒的价值啊！金子在任何的时代它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呢在这里这个金银铜，尤其是后边提到这个铜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不能朽坏不能生锈的。 耶稣说这是在属于天上的，它不能被朽坏，它是贵重的。然后谈到金银，我们知道你看后面这个铜哈，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在这个会幕当中哈，那些地上做卯的做这个橛子的都是用什么，都要铜制作。然后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和列王记上七章呢，无论是在会幕时期还是在所罗门时期，都有专门上帝招起来的能够做用金和银或者是铜来做器皿的这种的工匠啊。这就是说，首先呢，这三种金属所代表的特质，就是属天的特质，天上国度的特质，永恒的、贵重的、永不朽坏的。然后这些金银铜哈，尤其你看这个金银，它你看这个出埃及三十五章二十二节，凡心里甘心乐意献礼物的，就是连男带女，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啊、打印的戒指或是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这些都是贵重的什么首饰上拿来的，这些贵重的金银都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你看出埃及记都是从埃及人手中夺来的，神用石灾逼着埃及人最后给以色列人金器银器，这是神为以色列人得来的，神让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然后把埃及的财物都夺去了。所以说这些所有的奉献呢，都源自于神在世界上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只是把这些在用到神的圣殿当中，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啊。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金银铜呢，它只属天的，不能朽坏的，有价值的。另外一方面呢，凡甘心乐意献给以色列神的，献给神的殿的，今天来说献给教会的，必须是有价值的，你要明白啊，必须是好的，你不能是不好的，或者是你家的下脚料啊，你家的用不好的用不了的东西，或者是下脚料，你拿来丢给教会丢给传道人啊，你呢吃了一口的东西，你拿来说牧师说哎给你吧，你吃吧，这我献给你了，那是不可以的。这些东西必须是你所献上当中有价值的，而不是说是渣子或者下脚料。我在中国教会，我见过很多中国所谓的基督徒，那给教会给传道人，那基本上就是垃圾，那绝对不是什么金银铜什么不能朽坏的，他都是说下脚料当中的下脚料啊，基本上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看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啊，那个哈马王陀乙，当他看到神帮助大卫的时候，他就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献给以色列的神。然后列王记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因为所罗门从上帝那里的恩赐，他就献了很多的金子，他献了一百二十他连得的金子。在以撒记当中呢，古列王也提到要用这些金银来献。还有以撒记七章呢，当时的王和七个谋士呢，也是带着金银甘心乐意的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而且命令要在巴比伦全城所得的金银献给以色列的神，所献给神的必须是贵重的、有价值的，而不是你家的下脚料啊。第四节，注意第四节哈，蓝紫色啊，蓝紫色哈，还有什么紫色，有的时候也说成紫红色，还有什么朱红色。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三节和二十五节哈，提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里主要指的是线哈，线还有一些布料。蓝紫色还有紫色啊，看紫色，这个紫色呢原文是紫红色，据说是推罗人从海中的一种海螺身上提取它的一种血液吧，然后制成的这种紫色，主要是你知道后来叫什么紫色布匹啊，主要是王宫啊或者是贵族人穿的紫色布匹。这个朱红色呢只是一种就类似于叫什么胭脂虫的那种，用它这个血液所挤出来干燥之后，这个红呢 用来做染料啊。这些颜色弟兄姊妹和那金银铜一样，它同样指天上的国度和天上的圣殿啊。准确来说呢，也是指在天上侍奉的大祭司和基督他的一些啊特性，因为这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朱红色这个蓝紫色不用说了，指王的衣服尊贵。朱红色是什么？耶稣的宝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天上的圣殿究竟是什么，并新约中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另外呢，我们看这个蓝色哈，蓝色是什么意思呢？蓝色在出埃及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呢，它主要是用来做以弗德的外袍，说颜色全是蓝的。这主要指基督作为大祭司的全然圣洁以及无瑕疵。然后你看这个出埃及二十四章十节，在以色列神的脚下有平铺如同蓝宝石的那样的类似玻璃海。蓝色表示什么？纯净、圣洁、纯粹、无瑕疵、无瑕疵啊。紫色呢是大祭司和王所穿的细麻衣的这种颜色，表示什么？尊贵。你看以色列第八章十五节，摩尼赶是预表基督在那时，他就穿着这个紫色细麻袍，细麻布的外袍。也就是说，这里在告诉我们呢，这些全部是用在圣殿当中的会幕或者大祭司身上的衣服，它主要指我们的主是尊贵圣洁的主，而红色呢指主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赦罪的宝血。我们来看这个建造会幕哈，你看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建造会幕也会用到这些蓝色、紫色、朱红色，全部都是哈。会幕你可以看到是基督的这个外袍，还有二十八章制作祭司所穿的圣袍，以及这个以弗德胸袍上面胸牌上面全部用的是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啊，这也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啊，往下还有什么呢？还有细麻哈，和什么山羊的毛。细麻呢，一方面用来建造会幕的幔子，然后主要用于制造大祭司所穿的这个祭司袍、细麻布衣服。啊，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和利未记六章十节。然后我们看这个单礼书第十章哈，有一位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这个金金带啊，然后这个面貌如同闪电。还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啊，这个身穿白衣的人子，这都是基督啊，身穿着这个细麻衣。然后呢，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和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那些跟随基督的啊，骑白马的呢，也穿着细麻衣，也指圣徒的义啊，从基督那里因基督所得的义。另外就是山羊毛哈，山羊毛同样是纯白的。它主要来预表基督的圣洁无瑕疵，跟这个细麻衣的衣服它的意义是相似的啊。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六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啊。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七节，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副幔子做帐幕以上的罩棚，是用来遮盖这个会幕的。今天来说，我们是耶稣的义袍，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了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看第五节哈，还有染成红色的公绵羊的皮啊，这个公染成红色不用说了，预表基督所流的宝血。这个染成红色的公绵羊的皮呢，在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四节用来做会幕罩棚的盖儿啊，用来遮盖这个会幕，遮盖教会的。我们来注意下面哈，这里呢，稍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读经，关了，点，最小化，点一下这。看一下啊， 这里还提到什么海狗皮啊？好，我回去。我们看海狗皮啊，这个禾本翻译成海狗皮，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并不能确定它是什么啊，因为这个词呢，我查了一下圣经哈，它只出现在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会幕生活的这段时期。具体这种动物或者说这种皮，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无从得知。因为在过了旷野，出了旷野之后，圣经呢没有再提到在圣殿里边再用这种材质啊，就是所谓的海狗皮。他也要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它是翻译成海狗皮，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也不可能再找到它是什么，我们只能从它的这个特质来看它属灵的含义。这种呢，据记载，它是一种彩色的，或者说多彩斑斓、颜色丰富的一种啊，或者说动物，或者说这种材料，要明白哈。多彩的啊，像那个彩，你今天看彩色玻璃一样，有不同的颜色啊，就这种的一种皮或者是材料。我们呢来看它在会幕中主要的用途。这个被称为海狗皮的，我刚才讲过，就是多彩材料的，它是用来制造什么？会幕以上的那个罩棚，不单是罩棚，而且是最顶层的那个罩棚，上面做那个最顶层那个顶盖。也就是说，罩棚我们知道是染红的公绵羊的皮，但是在最顶端有这样一个彩色的这样一个皮质的东西在上面。也就是说，它比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呢，上面还要再高一层。我们来看啊，这个它是来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你看民数记第四章哈，这个歌侠的子孙在以色列中是专门用来抬会幕的，或者是抬会幕里边这些约柜啊这些器具的。这个歌侠子孙抬会幕的时候呢，需要祭司做这样一个工作。他们在抬之前呢，亚伦和他儿子要摘掉遮掩约柜的这个幔子，然后呢蒙上这个约柜，然后用什么，用海狗皮盖在上面。你看啊，民数记四章七节，这个起营的时候，包括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也要啊，首先蒙上朱红色的毯子，最后再蒙上海骨皮，然后穿上之后抬。民数记四章九到十节呢，还有这个灯台啊，也要用这个海骨皮，所谓的海骨皮，这个彩色的皮把它给包起来。还有这个金坛，民数记四章十一节，起营的时候呢，也要蒙上海狗皮，啊，为什么要用海狗皮蒙呢？看民数记四章十二到十五节，因为在圣殿当中，在会幕当中，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他可以碰这些器皿，其他人就是利未人，就是歌侠的子孙，也说不可以摸，免得他们死亡。然后看利未记四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这个歌侠人虽然能抬会幕里的东西，但是圣所他片刻都不能进去看，因为他会死。也要说这个海狗皮，这个彩色的这一层皮质呢，它是用来隔开这些至圣之物和这些用来抬它的人之间放的这样一层啊。我再给大家找一些经文呢，让大家明白这是什么含义。你看以西结书十六章，这章提到呢，以色列啊，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妻子，然后上帝呢将他从旷野啊把他捡回来，然后呢给他洗干净，然后呢和他成为夫妻，给他穿上尊贵的装饰。其中呢，在以西结书十六章十节说什么？脚穿海狗皮鞋。 也就是说，这个被称为海狗皮的呢，他在当时是什么呢？他是王给王后所穿的一种贵重的鞋子啊。我们来看哈，这个呢，在历史上呢是有这样的记载的啊。有的这个圣经译本呢，将以西结书十六章十节呢翻译成叫什么叫珍贵的鞋子，它指的是啊，用那些什么各种的红的、绿的宝石，还有青的宝石，然后编织起来的一种凉鞋啊，一种鞋子，这个是王宫里专用的。就是说，用复杂的各种彩色的宝石制成一个凉鞋，穿在王后的脚上，这表示什么？尊贵的啊！你看以西结书十六章十节，这些经文就可以指向这里啊。上帝在会幕上折上这个海狗皮，上帝给他的妻子穿上这贵重的这个彩色的鞋子啊，用宝石镶嵌的鞋子。所以说这一层遮盖物呢，它是用来隔开圣物和给他接触的人啊，甚至是这个歌侠人，并且呢警告他们，你片刻也不可以进去观看。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妻子，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里就表示这个会幕也好，它是属于谁的？它属于神的。啊，就像一个妻子属于一个丈夫，外人是不可以什么触摸去碰触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海狗皮，它这个等级非常高，它甚至在什么，在那个染红的公绵羊皮子之上。我们知道哈，也就是说，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你要注意哈，当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去谈啊，上帝的救恩啊，上帝的赦免，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你在谈这个之前呢，你就像这个会幕的它这个次序一样，你首先要学会懂得尊重上帝的会幕，懂得尊重上帝的教会。所以说你看在这染红的这个公绵羊的皮子之上是什么？海狗皮。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属于上帝的教会，这是属于上帝的会幕。你在其中呢，要懂得遵守秩序，你不要在其中去放肆，也不要践踏耶稣的宝血当做平常，免得被永远咒诅。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海狗皮，它实际上它这里边是有属灵的含义，这个是来提醒我们，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这个会幕是属于神的，你不要去践踏啊，免得因此而灭亡。后面呢就提到这个皂荚木啊，皂荚木，这个皂荚木呢据说是在这个西乃旷野，就西乃山那块地方啊，专门的在那个地方长的一种树木啊。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九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啊，皂荚树，而且呢这是神指示的材料。这个皂荚木呢主要来治什么呢？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还有二十六章，它主要用来制造约柜，以及抬约柜的这个盖，还有放陈设饼的桌子，以及抬陈设饼桌子的那个盖，还有什么制造帐幕的这个隔板，还有它的门栓。你来看哈，也就是说我是羊的门，也就是说这个皂荚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六章这个三十二节，这个皂荚木还用来制作什么？把幔子挂在四根那个包金的那个皂荚木的柱子上，用来支撑幔子的这个柱子啊。然后呢，出埃及记二十七章的用来制造祭坛。所以说这个皂荚木是这些会幕里边这些器具它基本的材质啊，它基本有的呢从外面后来会包金，但是最基本的材质是皂荚木。这个指向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 也相当于你看后来的时候，以色列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啊，后来呢，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用的那个什么叫香柏木，啊，都指基督的身体，不能朽坏的，坚固的啊，不能朽坏的。第六节，我看第六节啊，这个关于奉献上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用来点灯、用来发光的这个橄榄油，还有做膏抹用的香料和做香用的香料。做膏抹用的香料指的是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用来膏抹他用的香料，还有这个做香用的香料呢，往上一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祭司在神的这个圣坛，在香坛上去烧的这个香啊。我们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呢，和八章三节还是八章四节呢，指的是圣徒的祈祷啊，圣徒的祈祷。第七节，红玛瑙石啊和可镶嵌的宝石，主要用于什么？用于制造，用于以弗德和用于以弗德前做以弗德前面这个胸牌，镶上这个宝石。这个红玛瑙呢，是一种贵重的宝石啊，这里都是可镶嵌的。我看出来第28章啊，用来做以弗德外袍上那个决断牌，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的名字，看到没有哈？说取两块，出来第28章9节，取两块红玛瑙，上面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啊。28章12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啊。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啊。好，往下，往上去。还有出埃及记28章啊，也提到这个宝石呢，刻着以色列的12个名字啊，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这些呢，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制造的啊，天上的样式。然后呢，在启示录21章呢，也提到有12种宝石啊。不能朽坏的，珍贵的啊。第八节说呢，第八节是一个命令，说并且要为我呢建造圣所啊，原文是建造分别为圣的这个圣所，然后说我就住在他们中间啊。上面说的很清楚啊，建造圣所，建造教会，包括今天建造教会，是建造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场所，远离埃及，与世界分开啊，专门讲纯正真理的这样一个教会，然后上帝才住在其中啊。上帝说得很清楚，他会住在那些分别为圣的教会当中。上帝不是什么样的所谓的教会都住，只有分别为圣的才会住啊。马太福音18章说得很清楚，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们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一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我们看第9节，制造帐幕，看前面，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我们来看哈，第9节和第40节都是这句话，基本上，会幕中所有的制造、所有的样式都是照着什么？天上的样式，啊，说所有的就根据神让摩西在圣山上看到的天上的样式，无论是帐幕的样式还是器皿的样式。这里注意哈，说都必须这样建造。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只想建造教会，建造教会里教会当中所有的事物，无论是牧养教会、建造教会还是治理教会，都要照着上帝在天上启示的原则和样式去建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啊？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永生神的殿啊。所以说，我们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什么？如同行在天上，啊！无论是见到教会的、讲到牧会的，都尽量朝着山上的样式去靠近，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哈，第10节到15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镶4个金环，安在柜子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 要用造假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抬柜。这杠要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啊，我们来看哈。第十节开始提到建造这个制造约柜啊，原文是柜子。用什么制造？用造假木制造啊。尺寸呢，按天上的启示的尺寸，长二指半，宽一指半，高一指半啊。这个尺寸其实它只是告诉你按照天上的样式，所有的比例呢都按天上的样式。为什么这样呢？不用管，你照着信就行。在圣经里边，当以色列被掳巴比伦之后呢，就没有再提到约柜。到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的时候，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啊，提到天上的约柜。第十一节哈，看约柜的制造，除了尺寸之后，讲到它的材质，说第一呢是必须用造假木制造，然后说要给它覆盖上纯净的金子，注意这个词哈。什么叫纯金啊？原文就是纯洁的、纯洁的、被纯净的。这个词指的是律法当中用于可以献祭的纯净的，这指什么？指基督，贵重的、纯净的、永不朽坏的，全然圣洁的。而且呢，这个纯净的金子要从内到外完全覆盖。这个约柜是个柜子哈，外头全部是包金，然后打开这个柜子里边什么也是全部包金。这指的是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从内到外，他所有的都是完全圣洁、全然圣洁，而且是永不朽坏啊。然后呢，甚至连周围的边儿都要用金子制造，指的是每一个都是金的、有价值的、永不朽坏的。这就是天上的国度所强调的特质，真实的、有价值的、永不朽坏的。十二节，要为他造四个金环，安在哪里啊？安在他的四个，注意哈，四个脚上。这四个脚啊，它不是在中间，也不是在上边，是在它的下半部分。说两个金环呢，在它这边的肋旁啊，说肋旁哈，两个环呢，在它另一边的肋旁。然后呢，要用造假木造杠，而且这个抬约柜的杠也要完全用金子覆盖，也必须是金的。十四节，并且要杠呢穿到这个怀里边，从约柜的这个两旁，要通过这两个杠来抬约柜。十五节说什么？这两个杠哈必须一直放在里边，不能挪开。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历史上，经常出现约柜会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呢？神根据他所拣选的人的他家人的信仰，决定从这家撤去祝福，撤去恩赐，然后送给另外一家。你要明白哈，从以利家夺走约柜，那然后赐给另外一个家；从扫罗夺取这些恩赐，赐给大卫。耶稣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在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八节说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经说的很清楚，圣灵的恩赐、属灵的祝福，会随着这个约柜带进来，也会随着约柜而离开。根据什么？根据你是否顺服真理。啊，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个约柜是移动的，不单在旷野的时候移动，到了以色列之后也是有移动的。啊，上帝看谁配得，谁不配得。而且哈，弟兄姊妹，这里强调哈，这个约柜必须是用什么？用抬的。而且你注意哈，这四个环不是安在约柜的上边，也不是中间，是安在约柜的下边四个角。你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这个约柜这样设计会让人有一种担心，就是抬起来的时候会不会不稳？因为你知道，人设计这种抬的东西都会把这个杠尽量的靠中间或者是靠上面，但约柜不是，约柜是靠下面。也就是说，这个约柜哈，就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上帝吩咐摩西建造这个圣坛祭坛一样， 它既不符合世界上人创造这个物理学和所谓的常识，也不考虑抬着它走，抬着个约柜走路的时候会不会稳定。你要明白哈，上帝就说就要这么造，然后就要这么抬。所以说你看上面第下第六章哈，在历史上呢，大卫为了所谓的这个保险啊，他用牛车来拉约柜，结果最后死人了啊，最后死人了。你看上面第六下六章哈，那个乌撒呢看到这个牛是前蹄了，他想把约柜给扶住，结果被神击杀了。你看到没有？然后在历史上十五章呢，你会发现大卫呢最后明白了啊，他说的很清楚，因为没有按着神吩咐摩西的这样让利未子孙用叫祭司和利未人用抬的方式抬，所以说被咒诅了。所以说大卫最后悔改呢，让祭司和利未人自洁，然后把约柜抬进耶路撒冷。所以说这个约柜的造法以及他这个这里边这些环还有这些穿进去杠以及他怎么抬，他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今天在牧养教会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你一定要顺服圣经里边设立的这个原则，你不要用人的办法。你不要说哎呀啊都这样做那走不到底儿。你不要说啊你这个样子啊，那人都让你撵光了啊，你要这样下去然后就成光杆司令了。哎，我最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这些人嘛他知道圣经真理，他当然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论调，就是说他看到一些暂时的所谓的困难，其实也不是困难，很多时候就人少了，然后说哎呀哎，你这样做你都把人撵走了啊，这样做呢人也不给你奉献了，哎，你说你将来怎么办啊？他就害怕，有的人就害怕。所以说这个建造约柜哈，包括这个抬约柜这个事情，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教会的事情，在属灵的事情，在神的事情，我们必须完全照着真理去做，我们不要去害怕啊。有一些人他都不真信，他有一些人就是畜生啊，又贪财又好色的人，我们离了这样的人我们干嘛不能活，哼，简直是可笑。所以说神就故意的把这个约柜设计的让人觉得抬起来不稳当，但是吧事实证明你只有这样抬你才能活下去，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被上帝击杀啊。所以说在教会的事情上从来不需要考虑什么呢，怎么样让人觉得更容易接受，或者怎么样让这个教会更保险，怎么样让人更多，这些全是屁话。唯一应当遵循的就是圣经真理。你看上帝吩咐摩西建造，无论是建造这个祭坛还是制造这个约柜，从来都是跟世界的道理相反的，为的就是一个字，你要信啊，因信得胜。我们来看哈，十六节，必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子里。这个约柜哈，大家注意，为什么说约柜？其实原文不是约柜，这个法版包括法柜、约柜，它原文就是见证的意思。注意这个词，见证，见证是立约的，立约的一个见证。我们首先注意这个法版是什么哈？有很多人啊，包括有一些传统，他们都觉得这个法版就是所谓的十条诫，出埃及记二十章，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哈，那两块法版，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啊，还有三十二章，还有34章，都提到了法版。这法版它不是指出埃及记二十章写的那些字儿。你看哈，出埃及记34章27到28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就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原文是十句话，不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这约柜里边这个法版就是见证版，它原文就是十句话，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出埃及记34章10到26节的那些话。 你看中文你看不出十句话，它原文是十个部分啊，我们之后会讲哈。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你看大体是这么个分法啊，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一部分，然后十五节到十六节是一部分，十七节是一部分，然后呢十八节是一部分，十六节到二十节是一部分，然后二十一节是一部分，二十二节是一部分，二十三二十四节是一部分，二十五节是一部分，然后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啊，不，二十六节是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三十四章的这一部分才是法版上写的内容啊，跟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还不一样。这三十四章的这一部分呀，就原文是十句话，它侧重于什么呢？侧重于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会幕，或者说今天教会哈，在世界上跟这些外人他分别为圣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也就是这里边全部就是教会在世界上牧会的啊，包括跟外邦人相处的一些底线。最重要的就是分别为圣啊，以神为神，不要去拜偶像。这个约柜里边放的就是这个法版，讲的就是上帝关于教会里边信仰当中的一些细节和底线啊，原则和底线。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督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督伯，那头做一个基督伯，二基督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督伯要高长翅膀，遮掩施恩座；基督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看十七到二十节。十七到二十节呢，主要讲什么呢？施恩座，以及在施恩座上面遮盖的什么基督伯，怎么去制造啊？我们看十七节哈，十七节说的很清楚，要用纯净的金子制造这个什么施恩座啊，长二肘半，宽一肘半啊，都有具体的样式和这个具体的这个尺寸和规格。我们注意这个施恩座哈。施恩座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遮盖罪恶的意思，就是赦罪的意思。为什么叫施恩座？什么叫施恩？你的罪孽被赦免了，就是施恩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哈，他讲的这是一个赦免罪恶的地方，只有基督啊，纯洁的金，纯净的金才能赦免罪恶。而且你看这个讲到约柜的时候，它里边有两个最重要的部分组成，一个是什么呢？下面的柜子，柜子当中放着什么？上帝的这个律法条例。然后往上面是什么呢？施恩之座。而且这两部分它的长宽是一致的，表示这两部分是同等重要的，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赦免赦罪之恩，也要说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爱赦免怜悯是同等重要的，你不能有偏颇，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啊，上帝就是爱，怎么犯罪都不要紧，上帝有公义的，有底线的。也要说这两部分呢，律法和恩典呢，它在信仰当中是同等重要的。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你看那个时代，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给他们律法，让他们知道不能碰触的底线是什么。另外呢，上帝也给以色列人赦罪的恩典，让他不断的去在神那里寻求赦免。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呢，第一点就是说，按照圣经的命令和原则呢，去建造教会、牧养管理教会，不要用人的办法。另外一个什么，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所要追求的就是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寻求赦免。所以说，一个我们记住哈，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要明白，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就必须守住圣经里边这些底线和原则，不能有偶像，不能有这些神不允许的事情。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我们每天来到教会要做什么？靠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这个认罪悔改是你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的你所要做的。这个认罪和悔改依据的是什么？律法，依据的是律法啊，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 也可以说今天教会呢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传讲赦罪的真理。我们在世上呢遵守上帝的命令，按人上帝的命令呢去过教会生活，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一个有真理有认罪悔改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啊，不像某些三次生命神学的畜生假牧师啊，圣经真理不重要，上帝的话不重要，活出来重要，那就是畜生。他那种教会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罪啊，他那不叫认罪，他那叫文革啊，整天逮着一些不重要的小罪然后嘚瑟一下，真正的大罪什么杀人流血的奸淫的骗财骗色的从来不敢认啊。要么就说哎呀你不能定我的罪啊，我向上帝认罪就行，我不向你认罪啊，我伤害了你，你不能审判我，就这种畜生啊。所以说这里面包含教会生活的两部分，一个是圣经真理，然后另一个部分是什么？认罪悔改啊。十八节，你要用金子做两个基路伯，怎么做呢？不是用雕刻的方式，用什么？用锤出来的方式，从一个整个一个金块锤出来，是一个整体，从施恩座的两端。也要说，也要说弟兄姊妹，它不是雕刻出来的，它是从一块这个金脑锤出来的，啊，而且呢，这也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因为圣经总是说，耶和华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圣经总是称，你看在旧约圣经，你搜这个词，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神以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就是神在天上，他就这样坐在基路伯上。啊，这个基督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呢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上帝从伊甸园东边安设了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为了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从那时候起，你要明白为什么有基督伯守卫在上帝的这个宝座这里。因为他会阻止，用火的方式阻止任何不正当方式接近上帝的人。所以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当献上反火的时候就被烧死了。往上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二节，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死了的时候，上帝借着小于摩西呢告诉亚伦，他不能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啊，免得他死亡。而且哈，这个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九节，那博士麦人善观约柜，原文说死了五万零七十人，啊，说七十加五万人，然后说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侍奉呢？利未记十六章十一到十四节，即使是亚伦要来到这个约柜面前的时候，他必须，你看哈，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这个约柜上的施恩座，免得死亡。然后用公牛的血，用指头把这血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前面弹七次，必须有耶稣的宝血，亚伦才能进去释放，要不然他也要死。所以说，在至高的神周围有基督伯，当人靠着自己的方式，用异教的方式，啊，用人的方式来靠近神的时候，结局就是被火吞没，啊，这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这种严厉和上帝的威严。只有耶稣的宝血，只有通过耶稣的宝血，只有你的罪恶被赦免了，你才能就近到神面前。十九节，你要制作一个基督伯，从这一端。啊，然后另外一个基督伯从另外一端，这两个是相对的哈，要从施恩座制作基督伯，在它的两端啊。二节说基督伯要成为这个向上张开翅膀的，说这个翅膀要张开啊，要遮盖它的，用它的翅膀遮盖的这个施恩座。后边说他的脸要对着他们的弟兄啊，这个原文是弟兄，说两个基督伯像弟兄一样对着，说基督伯的脸要朝向施恩座。首先我们注意哈，弟兄姊妹，这个制作约柜和其上的这个施恩座以及这些基路伯，它并不是雕刻偶像， 因为有很多人找茬，他说哎，这不就好偶像吗？为什么不是呢？就怎么样？你要说我，你如果单独雕一个吉鲁伯放在那个那里，那叫什么？那叫偶像。但是如果有约柜，啊，有神座，神座两个吉鲁伯去遮盖，这就不是偶像。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展现天上圣殿里的一些重要的细节，你知道吗？这里不是偶像，而是在做一个样式来展示天上国度的天上圣殿的细节，而且制作这个约柜以及其上的神座以及两个基督伯遮盖，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懂得敬畏，懂得敬畏那位什么？那位神。这里边有神所设立的秩序啊，不要去越界，往上点。然后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启示录第四章六节，提到神面前的四活物啊，提到神面前侍奉的这些天使的时候，都是彼此啊面对面呼喊啊，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也要说这两个基督伯面对面遮盖神座这幅图画呢，本身就是天上圣殿的样式，啊，这只是让我们在地上看天上的事情。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要将神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神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呢再次提到约柜里边要放什么，放那两块石板，就是上帝的律法，而且说神要在这里与你相会，与摩西相会，告诉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的事情，在神座上面，在二基路伯中间。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七章八十九节哈，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神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在此之前呢，是上帝在圣山上与摩西说话，但是你看后边的时候呢，神就在这个会幕当中，在这个神座之间呢降临，然后与摩西说话。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用皂荚木制作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我们看二十三、二十五节，说要用皂荚木制桌子哈，就是那种不能朽坏的啊，上帝指示的那种材质，它有尺寸，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我们来看这个桌子哈，这个桌子它在原文呢主要指王的桌子，王宴席所用的桌子啊，在这里呢指圣礼所用的桌子，也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天上的宴席。王的宴席，啊，二十四节呢，又要用纯净的金把它给覆盖包裹起来，而且要在它周围，甚至连它的边儿也要什么，也要用纯金制造，啊，跟前面制造的这个原则一样，都是用金的，用不能朽坏的，甚至每一个细节都用金包起来，包括边儿。二十五节，要为它制造一个八丈宽的边缘，而且呢。要在这个边缘制造金边，再次包一个金边，这个边缘也要金包起来，整个所有的细节全部是不能朽坏的金，照着天上的样式，永不朽坏的样式。所以说你看这个制造陈设品跟制造约柜一样，造荚木有尺寸，然后全部包金，包括镶边也必须是金的，这个指向基督的全然圣洁永不朽坏，而且呢金子包上的所有的部分强调是金的贵重的永不朽坏的。我们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好，我们来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二十六节，我上去。这三节呢，仍然在讲制造金环和制造那个杠子啊。 跟约柜是一样的啊，一些细节。说呢，四个金环安在四个边角，就是他的四个脚丫子的，就那个人的那个脚的脚。也就是说，这四个金环和用于穿杠子的这个环是安在什么？安在靠下的部分，啊。而细节呢，这个环要靠近这个边缘，要把杠从其中穿起来抬桌子。28节，要用皂荚木制造这个杠，而且抬桌子的杠也必须用金子完全覆盖，然后用这个包金的这个杠去抬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所以说陈设饼和约柜一样，也是预备什么随时抬走。而且哈，这四个环都是安在那个靠下那个脚上的，也不是，也会让人感觉这抬起来是不是会不稳当。但是这些都是跟世界上反着来的，并不参考世界上的规矩和制造的方法。所以说无论约柜还是陈设饼的桌子，上帝都这么造，就告诉我们教会的事情是属天的，不要按照地上的人情和你顾虑的那些事情去做啊，教会的事情一定要按照天上的规矩来做，否则的话神就不与你同在。用人的道理吸引来的会众从来不可能站得住啊。如果我们教会呢是确实在按照圣经在讲真理，那么人恨我们，人气绝我们，那他不是气绝我们，那是气绝那位天上的上帝。我们从来不在乎有多少人跟随我们，我们也从来不怕有的人所谓的啊，你这样会成为光杆司令，我们从来不怕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只要有真理，其他的无所谓啊。只要我们感觉到确实有上帝的恩赐，神与我们同在，人怎么看，人跟不跟随无所谓啊。29到30节，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精金制作。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我们来看29节，说要做他的盘子和他的手掌，这个手掌就是勺啊，很形容哈，勺。这个奠酒啊，奠酒的爵，这个奠酒的爵原文就是说这个细颈瓶，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圣餐用的细颈瓶，还有它的杯，就是用来往外倒的啊，倒这个葡萄酒的。你注意这个杯哈，这个杯很有意思，这个杯指的是祭司用的这个碗或者是杯，它的字根是什么？它字根就是赦罪的意思，这里都是跟赦罪有关系的。而且说必须用纯洁的金子制造它们，跟前面一样，强调是洁净的纯洁的金子。30节，这些饼要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而且要一直持续的不间断的摆着啊。所以说圣经里边摆陈设饼，有撤下来的饼，在大卫的时代有再摆上新饼，然后再撤下来的饼。实际上这个陈设桌哈，它上面摆的一切，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天国的宴席，王的宴席。而且呢，它在今天呢是指向圣餐的。在刘安福音22章和哥林多前书11章呢，都是指向主所设立的圣餐。在旧约的时候呢，这陈设饼的桌子上的这个饼要不断的摆着，在今天呢，教会的圣餐要不断的进行啊，要世世代代一直延续下去。上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在主面前摆上的，也就是说这是主的身体，你不要藐视，也不要干犯啊。我们看31节到33节，要用金灯精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吹出来。灯台的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3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也是如此啊。好，最小花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原图是肯定没有啊，只能找相对来说接近于这个圣经描述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上面有七个就是点灯的地方，然后你看有什么，有花啊，有枝子，然后球，看到没，有球，然后底下有一个根基，就是底座啊，这就是最基本的样式啊，关一下。对，这点起，对，好，我们看。我们看三十一节啊，仍然强调要用纯净的金来制作金灯台，纯净的、贵重的、不可朽坏的、无罪的，而且要用锤出来的方式来制造金灯台。注意哈，不是雕刻出来的，是什么？锤出来的。锤出来意味着它是从一个身体一块金出来的。下边说，你注意，从这个三十一节往后啊，所有提到金灯台都用这个女坛。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七个金灯台就是什么？七年教会啊，指的是基督的心腹。然后哈，说它的底座原文是根基哈，它的根基就是那个底盘，还有它的这个桅杆啊。这个原文不是说树枝的意思，就指的这个芦苇的这个根，因为是弯的啊。它的桅杆，还有它的什么碑，就是上面那个，就这个地方，碑，还有它的球，啊，还有它的这个花蕾或者是花苞啊，必须从这个底座一整块出来。这里呢，跟之前所有的建造是一致的。金灯台就教会，这个毫无疑问。建造金灯台、建造教会呢，必须是什么纯净的金，也要说整个一块必须在一个金上，以从一个根基出来的，那个根基就是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啊，百节各按其职，各照身体的供应，彼此相助，必要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普世所有的教会都是主身体的一部分啊，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身体，在一个根基上用锤子锤出来的。三十二节啊，有六根这个杆哈，是从它旁边出去的啊，六根杆哈，这不是六根都从旁边出，这你看这一根一根都从这一根上面出去，也是这样锤出去的，知道吗？首先锤出一根杆来，然后再从上面锤出六根杆来啊，然后有三个杆呢是从灯台出去的，有三个杆从那另外旁边的灯台出去。三十三节，三个杯呢，它的形状相似什么呢？杏花啊，然后有球，有花，有花蕾，然后三那边有三个杯呢，也是像杏花，有球有花，然后从灯台出去的这些杆啊，这些桅杆都是这一样的，都是这样做法啊。首先啊，这里提到这个点灯的这个地方，它像什么？像杏花，杏花哈。弟兄们，我们看耶利米书是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的话又引导我说：“耶利米，你看到谁？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说的不错，要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个杏树啊，杏花在以色列当中是最早开花的。它在冬天的时候，它就早早就像一个人睡醒，早早的醒来，然后开花开得非常早，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呢。但是到它要开花的时候，它会一夜之间就会开花，非常的快。它主要是来形容什么呢？上帝的这个话语有时候说下来了，人在等待应验嘛。哎，等着等着，怎么还没影响？突然之间，哎，发生了，就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出埃及记，这个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和十二节非常有意思。这个一根杏树和这个留意保守，它在字根上是一样的。这个杏树，它这个字根本身就包含你去等候，你去谨慎的去看这个事情会一定会应验啊，会突然应验。 然后呢，在民主进十七章呢，因为可拉一党叛乱事件呢，神吩咐把以色列啊那每个支派的杖呢，十二根放在约柜里边。最终谁的杖发芽了？亚伦的杖发芽了，结了性。所以说这个金灯台教会它有个特征哈，它像杏花一样，也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等候上帝应许的教会。教会相信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呢一旦说出必然会应验。耶稣说他会来，他一定会来，但是我们需要等待，他会在突然之间到来。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那些在真正教会那些相信神话语的，你看启示录二十章呢，他会在末日的时候首先复活，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说教会呢，它既是金灯台，很多时候它的形状样式呢，它就像以色列在冬天杏花一样，按照上帝的吩咐等候上帝的旨意来临的时候，这个杏树就突然开花。啊，它里边包含着有信心，有忍耐，有对天国永生以及耶稣再来的盼望，这些都是教会的特征啊，也是个真正教会的特征。我们看后边，从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的每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在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连在一块，都是一块晶晶锤出来的。我们看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还是提到什么？灯台上有四个像杏花一样的杯，啊。而且呢，它的球啊，它的这个花蕾啊，都是从这些干哈，这些枝干，用一块纯净的金吹出来的，都是从最底下这个底座用一块晶金打造出来的。所以说，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像杏花一样，就我们前面讲的。另外呢。它不是雕刻出来的，它也不是说镶在上面的，它是连于一个身体，都是从基督来的，啊，就像耶稣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真葡萄树，然后旁边伸出枝子来，啊，我们看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用晶金的，做灯台的这一切的器具也要用晶金一谈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看三七节到四十节，三七节要为他做七个灯盏，啊，那时候他不是蜡烛，他是用灯盏这样放在上面。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一章哈，还有启示录二章一节，还有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七个什么？七个金灯台就是上帝的七间教会，也就是说这些灯台啊、金灯台啊，它都是指的教会，啊，然后呢，这里是女他哈，都是指的教会，把它的灯挂在上面，然后让它对面可以看到的地方都照亮。又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节都说得清楚，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要照出来，啊，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隐藏的是没有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显出来的。所以说，教会呢，是神在世界上设立的金灯台，为要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是与整个世界分别开来的，啊，也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金灯台。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说他的火剪，就来剪那个蜡芯的哈，还有剪那个灯芯的，还有他的什么？注意这个哈， 原文是叫原文是香炉，就是用来点燃的，就像今天打火机一样，就类似打火机的功能，点燃的这个火鼎或者是香炉，都必须用什么纯洁的金子去制造，非常的强调哈，就是说，甚至连这个用来剪这个灯芯儿这个蜡剪，还有用来点灯的这个器具，都必须是金子制造，每一个部分都是纯金的，纯洁的无瑕疵的金子。三十九节，整个金灯台用了一塔连德的金子，大概有30多公斤的样子。说他还有这所有的器皿，用了一塔连德的金子。啊，你要注意，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让以色列人建造教会里的，尤其建造金灯台的时候。不要去吝啬成本。一个金灯台，你今天只能看到铜的，或者是仿制品，但在那个时代，一个金灯台用了差不多几十斤的这样的纯金，也就证明着，首先作为在教会里聚会的人，他必须有奉献的心智，而且，今天呢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在中国教会，有很多人啊。他自己家装修房子，他自己家享受啊，哎呀，他真是要过高档生活。但是他给教会奉献，或者是在教会里边的时候，他抠得要命。我就非常惊讶，我们教会一年花这个差不多两万多块钱租一个房子聚会，然后有的人就很不理解，说你这么点人，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聚会？你省了2万块钱。我发现有的他们所谓的教会，他们甚至几十口的人，却不能凑出房租来，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把这么多的钱花在教会里不值得。但圣经说的很清楚，用在教会的要用最好的，你不要吝啬在教会当中去投入事情。一个真正信主的，一个真正尊重教会的，他所给教会奉献的，他用在教会里边所有的东西，最起码要是好的，而不是下脚料啊。所以说，就制造这么一个金灯台，用了一塔连德的纯金啊，舍得去投入。四十节说要注意啊，就是看清的意思。要按照样式制造，什么样式呢？就是你在圣山上所看见的样式。第九节也是这么讲的，第四十节也是这么讲的，前后呼应，告诉我们，无论是建造会幕、建造圣殿，还是今天建造教会，都必须按照天上的样式和圣经的原则和底线去建造，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说，要怀着敬畏的心，要怀着感恩的心，谨慎的对待神的教诲。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啊，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出埃及记25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25章从第一节到第四十节，全部都是关于建造会幕。以及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所有的细节和原则，建造会幕的材料，各方面尺寸都有要求。为什么这么详细的尺寸，这么详细的材料，甚至每一个细节，连蜡剪啊，连的点灯用的，都要强调用金子制造，用什么材料制造？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真理上，如果你尽量去靠近圣经，去靠近真理，你是蒙福的，是蒙上帝喜悦的，而不是像今天某些畜生说的啊，你是原教旨主义者啊，你是伊斯兰的瓦哈比啊，都照着你这样信啊，那些走不了头，这简直是畜生啊！愿这种人真的是遭受上帝的咒诅，好让这些畜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建造教会、牧养教会、管理教会，所有的细节都按照圣经真理来。这样才是上帝喜悦的。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假先知和畜生说，哎，你们是极端分子啊，什么律法主义啊，这都能扣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今天普世的很绝大多数的所谓的教会里边烂成什么样子，那简直成了贼窝，包容罪恶，妥协罪恶，然后就为了让人数增长，就为了贪恋别人的那种奉献，那是行不通的。圣经呢，无论是二十五章这些真理，还是到一直到三十一章，以及整个摩西五经里边所有的细节，都强调的是你在每一个原则，你在每一个细节上，你都要照着圣经去执行，这样你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和祝福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我们真言教会得蒙神的保守，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